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以弗所书，今天讲的第六讲，要进到第三章。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坚持每个礼拜都来聚会，若是你实在有事的话不能来聚会，那么请你可以上网去听本教会在网站上面所放置的这些主日的信息。我们的网站是 www.irvinebaptist.org， 很好记，就是 Irvine Baptist、没有第一浸信会这些字样，就是 Irvine 的浸信会。那上一次我们讲的题目跟上次我们讲的跟这次题目有一点关联，为什么呢？我说这里讲到基督的奥秘三同，我们中国人讲三同弟兄，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也同年同月同日死，是讲那一个。今天不是，因为在我们读的圣经里面已经我们看见基督耶稣救赎叫我们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并且同盟应许，这个三同啊，我的名字叫周同培，大家记住了哈，有一同没有三同啊。那上次其实我们已经读到后来讲到以弗所第二章的时候，遇见一段经文，这段经文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没有仔细的讲，我把它当作第二章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19节到22节所说的话，19、20、21、22这四节圣经讲到我们同被建造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末了的时候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呢，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这里讲了一个同国啊，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两个同字，一个是与圣徒同国，一个是同被建造，在希腊文里面都是 su 啊 ，su 那个 su 呢加上不同的鱼尾，因着底下那个字头的出现，可以变成 sum， 可以变成 sum， 可以变成 sung 啊，所以很多的 su 都是这个意思，就是 su 这样子拼成的。那这里所讲的这里所讲的几个字呢，不过是一个起头，因为保罗要在第三章里面大大讲这个什么叫同，什么叫相同，啊，所以我们继续看第三章的时候，根据这个思想，第二章的末了是一个结束，是一个小的结论，也是开启了两段重要的方向，一个在第三章，一个在第四章。我们必须知道保罗是一个思想非常严密，他的逻辑性非常强的一个侍奉读的人，谁也用他写的这些圣经，虽然读起圣经来你觉得一气呵成啊，这个浑如一片，不太能够分段落，但是你也可以仔细的从他思路中间知道说这个同字是怎么样重要。在第二章里面我们说过，这里有两个观念是非常特别的，以后要看在第四章里面又把它合在一起，就是生长和建造两个截然不同的想法，两个截然不同的理念，生长是出于自然的，建造却是要人工的。所以在神的工作上面，在教会两方面的工作都需要注意，有一些是自然的律，一个种子放下去它会生长，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需要人的浇灌和努力，一个房子它的材料，神给的材料需要人去把它建造起来，这就是新约旧约里面所有共同的一些观念和经历。所以这里讲到神在救恩里面，我们还是要说到在基督耶稣里面他所给我们的救恩，这个救恩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许多人信了主，但是不知道我们的地位是什么。这里讲的一个情形非常重要，非常具体的告诉我们说，保罗这里提出了自己的职分。当然保罗因为他的思想非常周密，有些话呢他讲了一半停在那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忘记了，他一点都没有忘记，但是中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讲到后面一句话。这是什么呢？就是这里第一节跟第十三节的关系。第一节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做了外邦人，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出门加上几个字，这句话呢是要把话讲完，说替你们祈祷。其实他原文不是这样的意思，替你们祈祷这几个字原文没有，就是说我保罗为你们做了被囚的。那么怎么样呢？底下他的结论在第十三节，当然这里的为你们被囚是根据第十四节，他说所以我就为你们祷告。十四节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这是这里加上去的。我说保罗的思想非常严密，其实他不是这样意思，但是翻译圣经的人这样领会比较容易，而且语气好像完结就把这句话讲进去了，但是不是这样意思。我们看到十三节会再看这件事情，我这里先说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保罗，因此我保罗为你们被囚什么样呢？十三节说你们因此啊不要上胆，反要觉得是荣耀。这个话是保罗放在那里的。我相信这个时候保罗一定是不自由的。这里的第一节第二章第三章第一节的话，那个位置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这个字也有讲究，到底这个位置应该翻在哪里不是很清楚，因为他的意思两方面都可以。如果说作为一个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那是谁囚保罗呢？是耶稣囚他的，这话也没有错，因为他说他不是自由的人，他是主的囚奴。的确一种心态就是我是神所捆绑的人，我所做的事由我的主人命令我，我不能做另外的事情。保罗说到这方面使徒的概念。但是如果这句话这个位置可以也放在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是什么意思呢？可以说是为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因此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甘愿被囚。这个囚不是耶稣囚他，是罗马人囚禁他，是犹太人把他送到监中。他说即使这样你们不要上胆，因为这是神给他特别的恩典，却不是常态，但是呢你们要以为是你们的荣耀。这里很有意思啊，这个保罗的观念我们暂时放在这里。为什么保罗要讲这句话呢？因为他做使徒的身份跟他要所传的福音有很大的关系，神单单把这个职分给了保罗，让他来传讲基督的奥秘。所以在这里第三章一开始所讲的话，保罗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位。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常常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他做使徒的身份，以弗所也不例外。我们在前一段时间讲保罗的文案里面多次提到保罗做使徒的身份，特别是加拉太书讲了很长的篇幅，要人无可怀疑他的确是神呼召他做使徒。那么那是对于加拉太有些反对的人，他必须提出一些例子见证一些原因为什么他做使徒。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他说虽然做使徒可以叫好像是得荣耀，但是他所承受的是一种服侍的态度。在这些书信里面他讲到使徒的职分是为了他所传讲的信息跟他的身份有关系的。同样在以弗所书里面，当他要讲到下面一段话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是为了耶稣基督，为了你们外邦人做了他的囚奴，被犹太人拘禁也好，是神允许他这样被拘禁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底下这段话是说到他的职分。所以第二节里面他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键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他说我做使徒想来你们听过这句话，听过我的职分。量必量必的原文是一种用相反语气说的，你们不会不知道吧。他说论到我做使徒你们不会不知道吧，知道什么？这是跟你们有关的职分。保罗承受了一个职分叫做使徒的职分，这个职分在旧约中间是没有的，在新约里面特别重要，因为跟建立教会有关，所以底下说基督的奥秘。他说这个职分是神的恩赐，并且呢是跟你们有关系的，关切你们，这个跟你们有关系 concerning you。 保罗讲这话什么意思？因为外邦人蒙恩是旧约所没有的。从前我们知道神是以色列的人，是以色列的神，是犹太人的神。犹太教是特别关乎犹太民族的，他不仅有割礼，并且他有十条诫命，他有生命记里面所做许多的条例，都是几千年来犹太民族借着摩西，在摩西之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各样的先知慢慢累积起来整套的侍奉系统，整套的成圣系统。 整套的分别为圣的概念，犹太人跟外邦人不相来往，因为他们不是属于地上的居民，他们不是地上的居民，是神特别拣选，我们说犹太民族奇特的族类，我们也说他是神的选民。就是不信主的人，就是外邦人，也知道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不是谁的选民，神的选民，特别神把他们分别出来。到今天犹太人还承继这个地位，并且在所有一些政治舞台上面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格格不入的，的确格格不入。如果没有犹太人，可能地上容易有平安，我这句话是反话啊，也不会有平安，人的败坏永远没有平安。但是犹太人真正像一个凸出来的指头，怎么样摆怎么不合适，而且他们控制世上的经济，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神应许他们说，你们但居受居上不居下，但作首不作尾，所以他们金融界的领袖的确是太严重的问题。这里说到一件事情，讲到外邦人跟神的选民同样做的肢体，这是一个大事，这是在旧约中间所完全不能想象的。即便今天在世界上面，即便在我们今天社会中间，基督徒也没有看重这件事情。我们不晓得我们所承继的地位跟犹太人已经同国，与圣徒同国。当保罗讲到第二章的时候，那个圣徒实在是指的旧约里面讲的圣徒，因为旧约里面犹太人是分别为圣的，属于神的，不属于世界的。在饮食上面他们就很大的不一样。我有个朋友，他是回教徒，他说我吃饭很不方便，跟别人不大一样，也不能说回教徒，是回教的背景，现在做了基督徒，他说我饮食习惯还是改不回来，已经做了基督徒了还是老的饮食习惯。你知道犹太人饮食习惯是很特别，当然我是说好的犹太人。那至于来参加今天我们在孔廖族曾经举办过这个中国过年的时候这个新年联欢会，哎呀，好多犹太教徒都买了票来吃，吃什么？吃大蹄膀、圆蹄、红烧肉，他照吃不误。别告诉我这猪肉就行了，你不要告诉我，我一良心不受责备。那好多犹太人吃牛排都不吃生的，因为不能带血。这是犹太人很独特的地方。你不要说这一点点小的不同，人跟人的不同就是小的地方凑起来的。当然，不能损于他的人格。人格一样的完整，但是人跟人中间间隔是从小的地方造成的，生活的不同、饮食的不同、习惯的不同、文化的不同都会造成间隔，人跟人中间间隔非常的大。这也是在第二章里面保罗说把中间隔断的墙除去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特别提到犹太人跟外邦人，再没有什么极端的对照能够胜过犹太人和外邦人对照。所以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把犹太人杀完，因为他认为这个民族很讨厌，真的很讨厌。这是我们从前的所做的历史，不去说它了。在这里保罗讲什么呢？他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职分托付我，以父所的教会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必然是有外邦人，并且不少的外邦人，可能大部分的外邦人所组成的，不是犹太人。福音传扬第一个从犹太人中间出来，耶稣基督自己的命令也是这样，你们才用犹太全地，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我的见证。现在福音已经传到了以弗所，已经是在亚洲最后一个临界的地方了，马上就要到欧洲去了。在这个地方，犹太人跟外邦人杂处，而且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一个外邦的城。以弗所到今天留下来的古迹，还有许多跟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有关系的。在这个地方，许多人信了耶稣，信了福音。所以在教会里面保罗需要提醒这件事情，你们不是单独成为群体，你们跟犹太人跟信主的犹太人同在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他说量必你们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职分托付了我。这个职分什么呢？怎么来的呢？保罗说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福音两字是没有的。保罗说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什么奥秘？底下我们就立刻要看见这个奥秘不是别的，他说这个奥秘以后我们就看见是基督的奥秘。保罗把它翻成福音的奥秘，因为这个字是第六章里面保罗又用的，讲的奥秘可以说是福音的奥秘，也可以说是基督的奥秘，但这里我们保留它原来的意思，使我知道奥秘。他说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句话呢，在中文翻译上面很叫人麻烦，很叫人作难，因为他说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 写了什么了？我们要问保罗，在以弗所之前你写了没有啊？写了什么？我们看看好不好？不是的，这里以前这个字呢没有翻错，可是不清楚，更好的翻译以上所写的，这样就明白了。保罗不是讲另外一本书，你刚刚读到那些事情，就是我们所读第二章，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你们稍微读一读，不要多读，一读就发现哟，这里面有文章有内容，这是保罗的意思。所以他现在要来详细的讲，不是说他从前有另外一本书，你们从前读了我从前所写的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他把奥秘熬那么久才说出来，也不太不太应该的，对不对？不太应该的。保罗不是这些意思，他说以上我所写的你们稍微读一读，那你可以回去再读一下，这里真的大有文章。上个礼拜我们所讲外邦人跟基督人合为一体变成一个身体，这是犹太思想里面绝对没有的，这也是外邦的思想绝对没有的，神却把这两个东西能够放在一起，太稀奇了。放得好不好，有没有出问题，我告诉各位，今天基督教传扬了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基督耶稣里面要同归于一，正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那个 foundation， 我们合一，合一不是让我们渐渐的合一，我们已经在合一的地位里面，因为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而在基督耶稣里面只有他一个是元首，我们是他身上的身体肢体。在第一章里面记得吗？我们说过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我们讲过这篇信息。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保罗一直在讲这些问题，什么叫做教会，在这里提到一件事情，以前的时代没有让人知道过，的确没有让人知道过。你去看旧约里面很少很少，那是我们透过新约看见，哦，原来这里有个影子。但是在旧约里面你从来没有看见在基督里面同归一这件思想，看不出来。也许在弥赛亚书里面，不，在弥迦书里面，也许在以赛亚书里面曾经提过万民要流归这个山，那里面的看法还是犹太人做了全世界宗教的领袖之后，万民要来敬拜耶和华，到他的圣殿里面来流归之山。看不出教会在旧约里面中间地位，看不出外邦人怎么能够蒙恩，只有一个办法蒙恩，你做犹太人就可以蒙恩。所以犹太教的思想是一种非常孤立性的，也可以说一种排外性的思想，但基督教不是，神已经释放了所有的人，把他们看为平等，而且我说过在基督耶稣里你我已经蒙了拣选，不是我们现在临时发生的，在创世以前神有这样心思，但是人不知道，人不能知道，因为神没有给他显明，所以是个奥秘。现在这个奥秘已经显明出来，但是许多人没有听说过，也没有思想过，所以它仍然是个奥秘。奥秘虽然解开，但是对于那些不知道的人，没有听过的人，仍然是个奥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极力传扬福音的缘故，因为告诉你说神的救恩已经为你预备，基督耶稣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人和人中间隔断的墙，就是人和神中间那些间隔的距离，那些有害于我们律法上的控诉都已经拆除了，这个是福音。所以翻译圣经人也没有错，说这是福音的奥秘，但主要它是指的基督的奥秘，因为奥秘是在基督里面的。怎么说奥秘是在基督耶稣里？因为在这个人里面有教会，在基督里面才有教会。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所以蒙召蒙拣选都是在基督里，教会在基督里外没有教会，教会的存在在哪里？存在基督里。所以我说现在的时代比以前讲福音容易得多，为什么？我说今天你了解什么叫 cyberspace， 什么叫 cyberspace， 我越想越奇妙。 cyberspace 这个晶片不过这么一点点，什么叫 cyberspace？ 借着资讯的往来，借着 internet 的关系，所有一切都在它的控制里面。 cyberspace 有多大？差不多大的没有限量，因为你不能想象有一天 cyberspace 会被充满。弟兄姊妹，宇宙有多大？最近发现一个星球适合人居住，但是我说问题它没有自转的，没有自转的话，人在一面晒死，在一面冷死，怎么办？我说很简单，所有人移民到这星球上面，然后一二三，大家往一个方向走，地球开始自转，对不对？好不好？我们开玩笑，我们在开自己的玩笑。 慢慢来，到底有没有星球？我的同学很多是读这方面物理方面，读科学方面，真希望有个星球，大家能够搬去地上不用吵架了，对不对？去了还要打架，我告诉你，去了星球，本来好端端星球，人一去都污染了，一定，人不能有自己的结局。弟兄姊妹们，告诉你，今天主所做的事情，神所做的事情，在基督耶稣里面，他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过，唯有在现在。什么叫现在？耶稣基督来了，他钉了十字架，他完成了救恩，然后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我不知道为什么保罗要这里在使徒和先知面前加上个圣字，真的很特别。但是我相信当保罗写到以弗所书这里的时候，他心中肃然起敬。圣是因为分别给神的缘故，这些使徒先知们第一个承受了这个奥秘，他们的责任是要传扬给世人知道。没有叫人知道，从前没有叫人知道，有犹太教以来没有叫人知道过。但是这一天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说像他现在如今借着圣使，借着启圣灵的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让他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开启人里面的眼睛，圣灵的工作叫他们明白神的旨意。底下我们说这篇信息其实这里所带进来第三章最后一个祷告是要叫我们真正能够经历神的丰满。在以弗所书里面两个大的祷告，一个祷告在第一章叫我们看见教会是什么，叫我们眼睛得开，因为保罗的执事就是开眼睛的执事。在使徒行传里面他告诉我们说神打发他去要开他们的眼睛，把他们从黑暗里面带到光明中间，把外邦人从黑暗中间转向光明，要他们与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神对他说的。所以保罗能说他得了启示，怎么样？他知道这些外邦人要和圣徒同得基业，不是一件小事，在以前的时代不知道。甚至在彼得身上，他因为他都需要神借着三次的异象给他看见，这些人我已经分别为圣，不能把他们当作俗的，是我已经分别的。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神怎么样在哥尼流的家中，保罗彼得在那祷告的时候，借着异象三次从天上坠下来一个大的布，包了许多的活物，走四足的走兽，都是旧约里面认为不洁净的。彼得甚至说，俗而不洁净的我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当神说宰了起来吃的时候，彼得竟然敢跟他对话，犹太的传统胜过天使的话。但是神说了，借着天使说，我所分别为圣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底下哥尼流啊，我讲错，不是哥尼流家中哈，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哥尼流家里的人打发人来见他，那个虔诚兵就带着几个人请保罗去，一共三个人，刚好是三个人就去了。彼得需要一个意象来向他解释外邦人已经分别为圣，保罗却知道，因为在他的命令中间，神给他的命令他已经听见了，使外邦人归向神，与众圣徒同得基业。他是个十足的犹太人啊，保罗是个十足的犹太人，我不知道这句话对他有多大的冲击力量，完全违反他的传统，完全违反他的背景。我常常说一件事情很可耻的，今天我们民族的观念这么强，甚至在教会里面，在基督里面都一样保持民族的观念。你我不是光讲中国教会，韩国人有韩国人问题，各种的民族他的教会，印尼人教会有印尼人问题，非洲人教会有他非洲人问题，都不太容易打破这些藩篱。所以你要想想看，当保罗听着这句话说叫他们与成圣人同得基业，保罗啊，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事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所以保罗说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我不知道怎么样解释这件事情。保罗有特别的看见吗？有，但是是因为神的一句话开启他的眼睛，叫这些人与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弟兄姊妹，你晓得吗？我们所继承的是什么样一个情形？我们所得的一个什么地位？犹太文化几千年来所有的，今天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了。所以我说三同，这个三同是什么三同呢？ 同为后嗣，同为身体，同盟应许。这个三个字我稍微解释一下，大家不要给这个希腊文吓坏了啊，没关系，不读也不要紧。Sukleonoma 是一个名词，同为后嗣 ，suk 就是同 ，kleonoma 就是后嗣。你知道后嗣两个字不是一个自然的生命的延续而已，立为嗣子，继承父亲产业，继承父亲名字的，所以长子的名分这么重要。你知道我们读武侠小说，十四太子跟四太子啊，这个好那热闹得很。到底是第四太子还是第十四太子，成了一段公案解决不了，还要有的飞檐走壁这些侠客去帮忙啊。我们读武侠小说读到的，换句话说，在立嗣子这件事情上面不是容易的事情，要找一个儿子能够接替你的王位，接替你的事业，接替你一切的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很多的儿子不喜欢父亲做的工作，没有办法，父亲后继无人，没有人可少击球，完了，一代创业底下就完了。今天很多实业家有这些头痛的问题，他是不是不愿意把财产分给儿子？财产分给儿子容易，把事业给儿子不容易。弟兄姊妹们，何况这里讲到犹太人的问题也是这样，立长子，为了立长子，雅各很早就知道，跟以扫抓来抓去，雅各的名字叫做抓，什么都要把哥哥长子的名分夺来，把长子祝福骗来。为什么这么重要？有一条神所指定，神要叫人看见的。其实今天这个后嗣最要紧在基督耶稣身上，而我们今天成为后嗣不需要再去争夺。为什么？在基督耶稣里面同为后嗣，都可以继承耶稣基督一切的丰富。如果旧约里面真是有一样丰富，只有长子能独得的，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有神的儿女都可以得着，那就是基督一切的丰富。神国度的丰富不再是少数几个人的特权，是所有神儿女的特权。从前的国度是给君王，给他的子孙，给他的儿子，今天国度的荣耀，国度的权柄，国度的能力，是所有的圣徒都可以得着。这是在基督耶稣里蒙拣选的同为后嗣的意义。怎么样在旧约的后嗣长子的名分看得那么重，今天已经白白的给了我们。我们是神所设立的长子，是要继承神产业的。这个产业是什么？在基督耶稣里一切的丰盛。我记得我讲过这篇信息，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产业的一部分，因为当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这是你我的产业所不能夺去的。今天我们为的一些事情伤痛难过不要紧，因为那是化妆的祝福，在我们经过难处的时候，我们得着了生命，这个是我们产业的经营。所以我也讲过什么叫的这个基业，也讲过什么叫的丰满。因着圣灵的工作，基督耶稣从我们生命里面流露出来，这个叫的丰满。当我们从基督的经历里面得着我们的经历，这个叫做基业 inheritance， 我们继承了这个基业，因为我们懂得怎么样经营神的产业，他的事业我们可以经营。我们做什么事业啊？增添基督的经历，这是教会的意义。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都有多多少少基督的经历，加在一起成为完全。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